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加紧筹备20大的同时呢，也收紧了全国的疫情防控措施，继拥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原则居家进入实际封城状态之后呢，深圳、大连、南北两大千万人口大市，实行近乎全城的静态管理，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多地再现零星病例，各地大动干戈，实行全民核酸和局部封控，全国从南到北，地方当局闻疫色变，严防死守，弥漫着一片紧张的气氛。当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已放弃封控，学会与病毒共存之际，唯有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并且随着20大临近，封城封区的势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久前，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强调，防疫不能松懈厌战，对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那么，动态清零与习近平的20大权力保卫战有什么关联？算政治账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还是把习近平的脸面放在第一位？中共20大之后，中国能否回归理性和科学的防疫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20大临近，疫情防控升温，习近平为何强调算政治账？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独立专栏作家、时评人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国疫情又全面爆发了，海南、新疆、西藏、四川、广东、辽宁等地都爆发了最新一波的疫情，多地出现零星病例。尤其呢，我们看到是以2100万人口的成都和1000万人口以上的这个深圳和大连，这个南北两个大城市为甚，居民都是原则上居家不出，进入实际的封城状态。官方说是不能说是封城，是这个居家或者说静态管理。但是我们以官方宣称的这个疫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的这个成都为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过去一个星期的病例累积也不过是这个几百个，还不及这个巨儿小国新加坡一天现在新增的病例，那么其他省市更是零星病例。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却是全民核酸呐、封区封城啊。闹的是草木皆兵，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最新的这一波疫情呢？
近来中国又出现一波疫情。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全国有31个城市，包括天津这个直辖市，还有7个省会，都封城、半封城，波及的人口超过6500万。那么这最新一波疫情就表明呢，新冠病毒真的是死不了，它就是要和人类共存。另外，我们也看到2100万人口的成都，测了半天，也病例也就几百个。不久前在重庆，对1000多万人做了核酸检测，病例呢只在个位数。按照官方的这个提供的数据，我查了查，这一波疫情，全国现有确诊病例是6198例，重症的是31例，没有新增死亡人数。如果这些数据是靠谱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新冠病毒经过几次变异，现在危险性已经不高了，重症率很低，死亡率更低，那因此，值不得大惊小怪，如临大敌。再有呢，你这个新冠病毒既然又死不了，你人类总是要和它共存，那因此呢，现在就应该是在广泛接种有效疫苗、增加国人免疫能力的这个前提之下，逐渐的放开，让生活回归常态。像现在这样子的一味的动态清零，那显然是不可取的。
那么，胡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现在这个封城的情况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把天津的一个直辖市算进去，全国可能有同时有几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封控、在封城，这个好像在过去2年多来还是没有的了。没有过的情况是不是同时封城？那么在这种情况，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目前，您刚才提到疫情规模似乎不大，但是封控的这个采取的措施却好像异常严厉，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地方。这次封城的规模比起前年武汉封城，乃至于比起今年3、4月份的上海封城，那规模还要来得大。那当然，这或许是这新的一波疫情这个奥克米隆这个病毒，它的传播力特别强，所以到处都出现这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时候，在20大之前这么严密的封城，那恐怕是有更多的政治上的考虑。
的确有人说呢，中国最新一波疫情规模不大，但是十级敏感，正值中共20大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所以堪称叫政治疫情，因此官方不得不严阵以待。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这个有人把它称作是政治疫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所谓这个疫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这是从科学意义上说的呢，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的？
其实我们看中国的疫情呢，我觉得一直就是政治疫情。如果我们从武汉来说起，武汉爆发以后，李文亮医生作为吹哨人，马上就被警方进行训诫禁言。然后武汉封城以后，延续到西安，延续到上海，到海南，到目前深圳、成都，所以它一路走来呀，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科学。如果按照科学来说呢，应该说目前的疫情其实并不严重。刚才胡平老师已经通过数据说得非常清楚了，并不是很不得了的事，应该让生活呀恢复正常，让经济了恢复常态。但是目前来看，就是如果你把这一盘棋放在政治大局里，它当然就很复杂并且很严峻了，因为中国的政治涉及到这个经济的衰退问题，涉及到失业率问题，还涉及到群体事件，涉及到中共所称的海外敌对势力问题，所以你把它扔到这个池子里，它就会变得异常的复杂和严峻。
好的，那么张杰博士呢，他指出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呢，中国的疫情一直就是政治疫情。现在网上有一段名言说的非常的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说呢，说到政治疫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有网民这样说：当年不承认他来，现在不承认他走，这是政治需要，不是科学和这个理性的防疫。好的，我们说到政治疫情，一个多月前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主持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呢，就强调说防疫不能松懈厌战，对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关系，要从政治上来看，要算政治账。这段指示就将中国的防疫政策呢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我来请教胡先生，政治账怎么算？防疫本来是个科学问题，为什么要从政治上来看呢？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但凡当局说要算政治账，那就一定是经济搞糟了。那比如说58年大炼钢铁，当时很多人就批评啊，你得不偿失啊，当局他没法反驳，他没法跟你算经济账，他就跟你说要算政治账，那等于是变相的承认经济上确实是得不偿失。等于承认，变相承认经济上算经济账，那就是做了赔本买卖。他不敢算经济账。再有文革动乱，那经济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也说要算政治账。 啊。那现在当局叫大家看待防疫、看待动态清零，要从政治上看，那就是不能从防疫本身，不能从动态清零本身，不能看，不能从动态清零对于经济生产社会的影响来看，因为从那些方面一看呢，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说来也有意思，这个防疫已经两年多了，我们发现早先当局还没有怎么说叫大家从政治上看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当局对他的做法呢还有点自信，老百姓的意见也没有太大，现在老百姓的意见越来越大，你当局没法从科学上回答老百姓的质疑，那么你就只要叫你要从政治上看了啊。那我注意到还有个有趣现象的呢，现在老百姓也要从政治上看的了啊，有的就说呀，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叫我们做核酸，我们以为是为了防疫，后来你们天天要我们去做核酸，我们就怀疑你们是不是为了赚钱呢，现在你们让我们三天两头的做核酸，那我们发现其实你们是为了维稳，是为了驯化我们，让我们变得就是这个百依百顺，这个绝对的顺从，这是老百姓看的一个角度了。你从官员上来看呢，官员也是在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那显然也是从政治上看的啊，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折腾一番啊。那唯恐自己的地方搞得动静不大，让习近平看不见啊。你看有的地方甚至都荒唐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疫情，他也要编个疫情出来，来搞个动态清零。据说这个河南这个三门峡市的这个渑池县就成了这个样子嘛啊，本来没有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啊，那硬是个全程搞什么，全域搞什么三天的演练，就是搞演习啊，那也要做，他没有他都给折腾一番。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实际上是当作了向习近平献忠心表决心的这么一种表演啊。那么所以你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我想我们对习近平说的从政治上看问题，那就理解的比较全面了。
的确啊，从政治上看问题啊，要算政治上，这个我们几乎有40年都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过去四人帮毛泽东时代呢，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叫要，就是一句名言嘛，四人帮的名言，要啊，宁要这个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要从政治上来看问题，政治上来看问题。但是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呢，比较实用主义啊，他一般不提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就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你就等于承认了你自己的一种失败啊，这是来给自己找理由下台阶。那么这个从政治上来看的话，胡先生我再请问一下，就是说您要是觉得这个政治上来看问题算政治账，这个是不是我们已经有几十年没这样听过这样的话？
对，因为过去几十年确实是中共确实是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心的啊，那时候算不算很长段时间，那就是算 GDP， 不说这个数字本身的各种问题了，但 GDP 算 GDP， 那就是算经济账嘛啊，那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夸耀他的成就，也就是算的经济账嘛，那唯有这一次我们看来，那就又完全回到了毛时代。
那么观察人就认为，习近平算政治账的说法呢，就已经把原本应该是一个科学防疫，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一个政治运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求官员进行政治战队，对其进行忠诚度的测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个地方层层加码，屡屡出现过度防疫的这个原因。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要从政治上看，要算政治账的这个要求呢？
对，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两位的观点呢是一样的。因为政治账最大的问题，它就没有一个标准啊。你说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它没有啊。什么是习近平的政治账呢？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天津市委书记这个李鸿忠倒真是一个天才啊，他就说得很经典，叫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你就是要站队，你就是要表忠心效忠心，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股效忠的比赛。 二十大要开了，权力分配从上到下都会变化，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所以地方呢也就开始折腾起来。所以这个疫情这个防控的最后变成了一种竞赛，荒唐到什么程度呢？荒唐到那个田里啊跟那个植物做核酸检测。这就让我想起了毛时代，毛时代的时候，这个有些年轻人为了表忠心，把那个毛泽东的像章啊憋到肉里，他不是憋到衣服上，憋到肉里，他的目的就是要表忠心。所以这样一来，就让整个疫情的防控就走了一条偏路啊，最后的结果，这个政治上就变成了一本糊涂账。
那么张杰博士呢，就是指出了这个中国防疫政治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呢，现在这个防疫呢，之所以刚才张杰博士指出了种种比较荒唐的现象，那么这种荒唐的现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防疫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他这个中国的问题啊，独裁国家都会把这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最终转变为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它有个好处，它就是说了没有标准，我怎么说就怎么算，反正都是你的错。所以这样一来了，这个底下就会失控。就像刚才您问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已经缓和了还变本加厉，二十大都要开了，你不保稳定，你还去对老百姓，你看那个武汉黄陂就是那个盘龙城这个上千的居民就喊解封解封，就跟他对抗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提出了一个方案以后，你要算政治账，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算，大家就跟着把这个问题你说一我就变十，结果呢把问题就越搞越糟，这是极权主义的一个弊端。
如果把一场这个防疫变成了政治运动，那么你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种种的这个层层加码呀、一窝蜂啊等等，因为运动嘛，它就有它自己运动的特点。极权，刚才张博士说这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您看到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呢，为什么就结束不了？像有人刚才说的，当初武汉的时候你不承认他来，现在你死活不承认他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指出，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已经成了骑虎难下之势。有观察人士尖锐地指出，他必须要在清零的道路上硬着头皮走到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放松了管控，人们发现像别的国家一样骂是没有，那过去两年半开的玩笑可就太大了。请教胡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习近平现在他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一个原因呢？
我想是，你说这个骑虎难下的狼狈就在于你骑在老虎背上你不敢下来，可是你又很清楚你不能永远骑在老虎背上，你总是要下来。胡锡进最近又发微博替动态清零辩护，说我们中国不能学外国躺平，因为那样子会死很多人。那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过他也承认呢，老这么清零也不是办法，因为那个动态清零呢不可持续，你这老这么反反复复，那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他也提出这个疑问呢。那就对习近平来说呢，如果一旦放开这个管控，你不论出什么情况都让他很难办。假如一旦放松了管控，人们发现像别的国家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折腾这么半天，那简直是个开玩笑了嘛。如果你放松了管控，那疫情一下子大规模爆发，那又说明你过去两年多你当今做了无用功，你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这个广泛的接种有效的疫苗，增加国人的这种免疫能力。所以你也有问题啊，你让中国老百姓都成了温室的花朵一遇到病毒那就不得了所以也说明你的工作有问题。因此呢，如果一旦放松管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它都可以变得比较狼狈，所以它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管控下去另外呢，像胡锡进说的， 也是习近平当局一再强调的，那我们中国是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对。嗯，因为你这个搞这个动态清零，他说来是为了避免让人们这个感染病被这个被这个因为新冠病毒而得这个新冠病毒而死亡，但是你造成大量的次生灾害，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所谓意外死亡，啊，那有很多人，逼得跳楼自杀，还有很多人他本来得了病，因为你搞动态清零，使他们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而这个死掉。再加上就像上个月嘛，重庆这个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这个热浪，那很多老人都热死，不少老人都被热死，而偏偏那个时候呢又停电又限电的。你如果说你真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当时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至少很多老人是可以免于死亡的。所以到头来就成了什么呢，就除了新病新冠是病，别的病都不算病，除了新冠死人算死人，别的死人都不算死人。所谓这个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那么动态清零呢，的确已经成为现在呢已经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招牌啊，以及呢他在二十大争取连任的一个重要的，他认为是一个政绩。那么他在当年仓皇应对武汉疫情期间呢，发现了这个古代中世纪就有过的这样一个防止瘟疫的古老手段，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加以粉饰和神话，于是呢就成为了习近平独创的这个与世界全世界都格格不入的一个抗疫模式。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官方参考消息在头版的通栏标题仍然是西方消极抗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来请教张博士，习近平和中共官媒营造的这种叫什么呢，叫全世界都在逆行唯有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种神话还有多少人相信，他还能走多远呢？
我觉得多少人相信这个，我觉得相信会越来越少啊，因为随着这个大家掌握的信息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个路会走下去。为什么会走下去呢？习近平为什么要搞这个清零防疫不动摇？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不能动摇权威，因为这是他发明的独门绝技，他不能去抄西方的作业。他已经说了，西方是东升西降啊，西方必然会衰败下去，你最后我去抄你的作业，那这个事就不太好说。所以极权主义国家呀，它有个特点，它就是永远是正确的，它没有一个纠错的机制。第二个问题呢非常重要，也就是习近平怎么想管控改造中国人。毛泽东是通过运动折腾，邓小平是收买改革开放，让你吃好喝好温饱思淫欲啊，习近平怎么办呢？习近平的有一个老师大家可能都没注意，这个老师年龄比较大，2000多岁了，他叫商鞅，叫他有一本书叫《商君书》，《商君书》里面就写了愚民五术，五种办法啊。第一个是愚民洗脑啊，第二是弱民国强民弱啊，第三是平民让老百姓啊没钱呐、第三再一个是疲民，疲民是什么？就折腾你。你看那个核酸检测是不是疲民？再是鲁民，就是鼓励老百姓相互告发，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习近平要对外霸权，要武统台湾，他需要把中国人从岁月静好中拖出来，最终的结果让他们成为战争机器。
张杰博士这个引章据典啊，这个把习近平揭露的很深刻啊，的确很多人呢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都不敢把他想成那么坏啊，就好像觉得真是这样一个人嘛。但是这一次的动态清零啊，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外国人不用说了，我们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但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看出来的确是这么回事。好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啊，稍有常识的人呢都能看出，对于类似感冒的这样的个呼吸道病毒，实行清零的模式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习近平呢，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国人也看出来，习近平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刚才两位都说了，嗯。那么我们有一位经济学者叫李恒清先生，他几个月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就呼吁，说习近平他其实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赶快召开二十大，让习近平连任，他就不会这样折腾了。胡先生，您看会不会是这样？
那李恒清这个话当然是个讽刺了，不过他的逻辑是对的啊，因为习近平他要确保二十大三连任，他就需要拿出一份成绩单。现在新冠疫情是全世界都瞩目的事儿，所以他尤其想拿出一份防止新冠疫情的很漂亮的成绩单啊，他要向世界显示，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抗疫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死人是最少的。至于这么做产生了多大的副作用，产生了多么严重的次生灾害，有多少人成了所谓意外的牺牲品，那么这些数据他不会公布，所以他不在乎。他无论如何呢，他要把这个防止疫情啊这个方面的成绩要搞得很亮丽。那么因此他就要坚持动态清零，要等到二十大尘埃落定之后啊，那到那时候三连任已经到手了，那疫情也不论是好是坏就没关系了，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呢，那确实二十大越早开，习近平动态清零越可能早结束，习近平越可能早点停止他的这趟折腾。他说了嘛，中央说很清楚，要算政治账嘛，你二十大顺利召开了，那政治账就算清了，所以就可以再做些别的考虑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呢，在今后啊，中共在这个防止疫情的这些采取的方针政策上，未来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好的，那么中国的防疫终归是要回归理性和科学的，不然你这样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那么习近平啊，有人认为他也可能不会一条道走到黑。请教张博士，您预计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的防疫政策会不会回到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那样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潮流当中去呢？
我的看法比较悲观，我觉得不会啊。因为这条路呢，它是决定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啊这一种体面和一种权威的问题。但是会不会在私下进行变化呢？那也有可能。就是适度的政策调整，也就是说呢，官媒不松口，但是实际上呢，把它调一下，这个也是有的。但是呢，有一个观点呢，大家认为，就是习近平二十大以后，他就会当任第三个任期，他就会不折腾了，这一个是个误解。实际上，你看毛泽东文革折腾了十年。集权主义啊，实际上我们认真的研究，折腾是它的生存方式。如果不折腾，按拿阿伦特说，他就基本上就寿终正寝了。所以说他是不可能不折腾的。二十大后，他会全面展开他的集权主义蓝图。简单的说，就是对内集权，对外霸权。所以说，如果习近平的连任，其实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灾难。
好的，现在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直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我想请教啊，我先请教胡先生吧，中国的疫苗是不是可靠？这个是不是习近平不敢放开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胡先生，您有半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说。
我认为有这个，因为中国迟迟不敢放开，就是他没有能够广泛的接种有效的疫苗，国人的免疫能力没有得到适当的提高。这样子就使他在病毒面前，那就可能会遭遇到更大的问题。这也是他当局担心的这个合理的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强化国人的免疫能力方面，这个工作做得太差。
所以呢，跟其他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全部放开的那条路，他不敢轻易的去走，这可能也是一个考量。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